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发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正在行动栏目。那么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话题是跟联邦选举跟移民政策有关。我们也知道在上周末呢，新州选举是刚刚结束，那么现在舆论的焦点是集中在了每届联邦选举主要的议题之一，也就是移民政策上面。所以上周三联邦政府是正式将年度的移民人数上限是削减了3万，是从19万削减到了16万、
嗯、
这也意味着呢每年澳大利亚可以引入的这个移民数量是不超过16万。而且政府还新设了2种新的偏远地区的这个技工签证，但是要求符合条件的技术人员是申请永居之前是必须要在偏远地区待上3年。
嗯，我们看到人口部长艾伦塔奇呢还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他说偏远地区目前大概现在有47000个职位的空缺、嗯、呼吁这些移民呢能够前往这些地区。同时呢政府也说了，在偏远地区读大学的留学生呢会有机会申请毕业工作签证，然后学生之后呢在澳大利亚再待一年。
嗯，而且每年是像这个1000名在偏远地区的这个大学就读本地和一些国际学生提供了总价值是15000澳元的这个高等教育奖学金。
嗯
嗯，
那么上周的这个发布会当中还提到了一些解决人口拥堵和基础设施不足问题的一些方案。那么总理莫里森说了，这个做法的目的呢是为了缓解大城市人口拥堵的问题，而且呢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村和偏远城镇呢通过这些新的如移民或者说留学生加入呢能够注入活力。
嗯，那您是不是会支持政府的一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政策？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33来参与我们今天8:30的正在行动节目，来分享您的观点。那么先行我们看到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等待线上、嗯、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来自墨尔本的史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哎，您好。
哦、今天主持人换成两位美女了。
谢谢谢谢。
哎，客气客气。是那样的啊。首先我想说呢，我们大家都是移民，对吧？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是靠移民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自己来了以后再反对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话，那么这种想法呢是非常愚蠢的，并且呢显得我们有点像卑鄙小人啊。所以我个人呢是支持澳大利亚应该接受大量的移民来建设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嗯，
然后呢因为澳大利亚的那个所谓的民主政治，它那个政党4年轮替，那个政策的连续性得不到真正的那个延续，然后就是因为只是考虑到4年的执政等等考虑因素比较多一点，或者说了客气点，所以造成了政策不能完全的连续。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很多政治在那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呢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所以造成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基础建设基础设施呢严重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跟不上移民到澳大利亚的那个速度。
嗯，
所以呢就造成了现在很多城市的那个很多地方那个人口都显得比较拥挤了。更还有呢就是呢澳大利亚，说实在的澳大利亚其实呢就是那个城镇边缘地区和那个具体的城市呢发展也不平衡，这个呢每个国家都一样。那么所以我很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就是那个边缘地区的那个移民那个政策，我觉得我非常支持。因为什么应该给他们应该鼓励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和一些新的移民和留学生让他们留下来了以后能够政府可以出一个政策，什么政策不知道，对吧？应该自己就有专家们去自己考虑，让他们呢吸引他们，让他们留在那个 那个边远地区待个五年啊八年啊，然后才可以自由活动，对吧？就是说这样对澳大利亚的那个经济发展以后还是那个啊，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以及对澳大利亚的那个今后那个前途城市的平衡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个人我支持这个观点。
嗯，那您支持政府的这个偏远地区政策，您觉得这个政策是不是可比较可实行呢？就是说它在实行的这个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就是一个问题。
嗯，
怎么说呢？民主国家它的政府的执行能力比较差，而且呢，往往移民啊，特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等这一类的国家，作为一种移民国家，特别是移民国家啊。那个移民经常会成为政党之间互相争斗的一个工具，拿出来啊、搞风搞雨搞事儿。所以呢，我对这个政策将会实行会这个政策的实行的效果将会怎么样，我保持怀疑。但是至少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这个政策它的实行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啊、一定会使这个政策的实现或者说这个目的的实现会拖很长的时间，但是总体来说它应该还是向前走的，还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这是我这是我相信的。因为确实以来就是说大家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墨尔本也好悉尼也好，这些大城市的人口确实越来越多，把一些人口转移到那个内地去发展内地，对我们住在墨尔本和悉尼大城市的人来说也是带来很多好处的。
嗯，好，感谢。
就像我说了，刚才我的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有麻烦，一定会有麻烦，而这些麻烦不是政策的执行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而是两党之间可能大家会拿来互相争斗时造成。只要一个国家有决心，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的决心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嗯，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非常感谢史先生。
好，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李先生。
哎，你好。
哎，早上好。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啊。哎，我想这样说一下，从世界长远的经济发展来看啊，矿产铁矿石和煤炭啊，澳洲的销售必将会越来越少啊。那么移民作为一个澳洲的福利啊，将成为澳洲的首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是澳洲政治文化的稳定的啊支柱，所以移民一定是要支持的。但是什么样的移民？澳洲需要有钱的移民，不是那些啊，如果大学生留下来放到边远地区啊，这是肯定不能实现，因为他们肯定会拿救济金，最后成为澳洲一个包袱，这样的话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如果说那些澳洲富商迪克斯内斯他说，澳洲的移民会损害澳洲的生活品质，我认为他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你看看那个澳洲的交通，现在每一个车上路上。就一个人开一辆车子，四个座位是空的。那如果说这辆车子换成一个巴士，坐上100个人，那你想想，那个可以来多少人？那个、生活品质又什么降低呢？像这种这种在世界上都是成为一个公共的发展趋势。所以澳洲要成为强大的国家、繁荣的国家，就必须要有移民，必须要走向这种 share 的这种高铁高速的高发达的公共交通啊，便宜是可持续发展啊，所以移民是肯定支持，但是乡村的移民这是一个大家一看现在肯定不行，政府也是一种缓冲。
嗯，就是您认为这个边远地区的移民也会给澳洲的福利政策带来一定的负担？
就是肯定是不行的，政府出这个政策只是一个缓冲之计，说说而已也不可能实现。那么我另外还要说一下，就我们华人在移民的事情，现在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对华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首先，我要感谢中国政府给华人5年的临时的准居留，这样的就是。华侨卡我们现在就不想了，这样复杂的情况我现在觉得我也不支持华侨卡了，我觉得中国政府就是非常明智的我先让你回来看看 怎么样做，怎么样好啊？我们华人也不能把房产全部卖完然后就走人，就是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移民啊，对我们华人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华人就是要做好一颗红心两个准备。
嗯，
一颗红心是什么？我们华人来是为世界和平、全球一体化啊、和平的发展啊、科学的发展啊、民生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做出贡献啊，这是移民的基本的策略。然后呢，我们这个一颗红心啊，我们要为这个和平做出贡献。两个准备就是我们要准备留下，就是澳洲人认为我们华人可以为澳洲做出贡献的，我们就留下啊，我们为澳洲做出贡献，努力工作，不拿救济金啊，做好最好的工作。
嗯，
然后另外一个准备就是我们回国啊，我们如果澳洲人都说啊移民有问题，我们就拎着包裹我们就回去了，我们为澳洲回去也是爱你啊，离开也是爱你，放手也是爱你。我就是想这样说。
好，感谢李先生，谢谢您的观点，谢谢。好，那么赶快来接听一下，这个下一位是赵先生。哎，您早。
哎，你好，
赵先生早。
哎呀，这个问题，哎呀，我们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我们是人有多大胆，是地有多大产呢？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啊，我们说那些乡村偏远地方，现在政府要让移民这个先到那个地方去晃一圈，完了以后再往别的地方跑，为什么非要把他们轰过去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不愿意去那些地方，才要把他们轰过去。如果说人愿意去，我估计政府不用出台这种政策，人都自己会去。那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到那些地方去呢？那些地方的小城镇通常啊，有点历史传承，通常呢都是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整个这个移民潮当中啊，正好那一段时间发现我们到澳大利亚一个金矿的那段时间开垦的那段时间，才形成了这些小的这个城镇。而这小的城镇随着那个时代的这个产业结构全部改变以后呢，逐渐的荒凉下来，这是其一了。第二，那些地方呢，我们澳大利亚还有不要忘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我们整个澳大利亚应该说是土地比较贫乏，因为这些土地呢不可能养活跟这个中原呐、欧洲啊那些地方的那个地方，不能说那么大多的地方就一定养那么多的人，不是，土地比较贫乏，如果你过度的开垦以后，土地供养不起，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澳大利亚确实少很多水源，因为人这个城镇的发展，它不单单就是一点点的水了，它需要大量的商业用水，这都是要用这些水。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呢？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完全解，我们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解决不了根本的东西。另外，整个一个大澳洲的思维方式呢，就是希望我们澳大利亚大的话呢，他们以为就是人多就是大，可是我们要知道，人多以后我们就必定面临一个我们水地还有一个最大一个能源的问题，而这个能源的问题呢，又在这个工党啊、绿党这种能源清洁化的这种引导之下，我们的能源通过现在的这种方式跟不上趟，包括我们的核能也不能用，跟不上趟，所以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采取这种像乡村地方疏解人口呢，两个，一是缓解大城市在过去十五年之内突然增长的这个人口没有办法面临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压力，因为太快嘛，它增长不了，所以要舒缓这个人口到那个地方去。第二个，也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燃眉和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是短期的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澳大利亚根本问题，我们必须要对澳大利亚做一个，第一，我们是一个能源资源大国，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下功夫，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土地很贫瘠在这个上面。第二，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源大国，是不是通过现在的一个技术转型，比如现在这个机器人啊新的技术啊，
其实赵先生说到底的话是要在经济转型上面找到更好的方向，让澳大利亚的经济不能只暂时依靠移民。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那我们
这个问题，我是不大主张再进去呢，大量进入移民，这样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好，谢谢。好，感谢赵先生的评论。那么我们先去一段广告，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更多的听众的电话。
想要收听最流行的日韩、华语和东南亚金曲，欢迎在 iTunes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 Pop Asia 免费手机应用程序。
SBS On Demand 为您带来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电影、纪录片和戏剧片，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现在就去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或网站 sbs.com.au/on-demand 上下载 SBS On Demand 软件，开始观看影片吧。
The best stories are real and often deeply personal.
收看 Inside 节目，走进传奇人生，欣赏现场辩论。Inside SBS 电视台每周二晚上8:30和 SBS On Demand 上播出。欢迎下载 SBS Radio App 应用程序来收听节目，表达您的观点。你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就新闻事件投票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上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应用程序。
你是电影迷吗？ SBS On Demand 上数百部免费电影随时随地等你来看，各国精彩的剧情片、纪录片、恐怖片、喜剧和言情片尽收眼底。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demand。
You think boxing training is a legitimate career for you?
You humiliate the family with this, Amira.
为庆祝农历新年， SBS 推出委托制作的澳洲故事中文简体字幕版。
Advancing at such a rapid rate.
I thought it was a kid's thing.
Oh no.
中文集锦包括侥幸 Dead Lucky, 澳大利亚性别歧视吗 ？Is Australia sexist? 你疯了吗 ？How mad are you? 天才儿童 Child Genius.
Are you ready? Let's do this.
I didn't teach him that. I don't know where he learned it from.
正在 SBS On Demand 热播，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回到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播出的是正在行动的栏目。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联邦选举，五月份的联邦选举所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就是移民话题。那么前段时间呢，政府也是宣布削减移民30,000人数，而且呢是新成立了2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政策。那您是否支持政府的偏远地区移民政策？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23来参与今天8:30现在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栏目，来分享您的观点。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这位苏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们好。
嗯，早上好。
早上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还轻松一，稍微轻松一些，不像之前谈政治的，跟中国有关的，火药味很浓啊。那今天可以放松点谈。那么这个移民政策也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中谈到了啊，我记得大概1个多月前吧，也有谈到这个移民问题。那么基本上我所持的态度还是支持政府这个
边缘地区移民，
往边缘地区输送，对对，边缘地区移民，好像是要待满三年，对，三年才能拿到永居，对，确实我们从华人移民这个方面来看啊，确实大家都喜欢往大城市拥挤啊，华人嘛都喜欢抱团。所以边缘地区应该几乎是看不到华人的影子的。那目前这也是，这其实政府也是迫不得已吧，刚才有听众讲了把这个要把移民呢吸引去边缘地区。但是其实与其讲这个移民政策来讲，我更看重的是更看重的就是移民之后，拿到身份之后，这个移民融入社区、融入澳洲国家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周边很多朋友啊，他这个就算他拿到了身份， 跟澳洲的一些主流的基调跟这个社会啊还是格格不入，
嗯，
还是很难融入
的。苏先生，可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在这儿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移民数量的减少，从19万到16万，我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就是过去两年，其实实际上我们澳大利亚新增的永居移民大约就是16万左右。
嗯、
那么您觉得这个和削减移民数量的举措，它这个有这个实际的意义吗？
对，这个我也觉得很纳闷，就是说政府是开放了19万，到最后移民的数额没有达到这个指标，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解答了，要问政府了。因为我周边我也感觉到很多留学生啊，他们都在排着长长的队，都是等不到移民。但是这个移民配额呢还没有用完。
嗯，所以您
觉得
这个实际意义方面，您也觉得是有所思量的，是吧？
哎，对呀、啊，
嗯，
对呀、
啊。其实这次下调它只是涉及到永居、嗯，就像您刚提到了，这个还有不少的临时移民，包括这个刚您提到的国际留学生哈，嗯，到最后他们也是依然都会转为最后永居。嗯，之前看了一篇文章，是澳大利亚蛮有名的一个商业专栏作者，他叫 Terry McCrane， 他说婴儿潮出生的20万的这个人在澳大利亚哈，嗯，未来的20年会陆陆续续的开始退休。那么对于澳大利亚大城市、嗯、其实就是我们讲除了边远地区之外，这些大城市对于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这个增加的方法只有一个呢，就是增加移民、
嗯、
没错没错，而且大城市毕竟的工作啊各方面机会都多嘛，
嗯，
所以还是移民的首选，这是毋庸置疑的，
嗯，
这是毋庸置疑的。
苏先生，您对这个边远地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澳大利亚我想请问一下。
我的理解嘛，那就是几大城市以外的乡村地区咯。
嗯嗯，还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哈，在这儿有个概念，可能跟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包括苏先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边远地区这次的范围其实它是有所扩大的。从这个11月份起呢，除了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和珀斯，其他的都算在边远地区，包括堪培拉，大家可能没想到，卧龙岗还有 Newcastle 都算在了边远地区。而如果刚才苏先生提到您有朋友是留学生的话，这个 ANU 这么有名国立大学，它其实如果在那儿读书的话，这个刚才提到了新的边远地区政策当中有15000的这个奖学金，还有而且可以额外提供1年的工作签证，它也是囊括在这个边远地区签证当中的。
嗯，
其实现在留学生啊都去要移民都去堪培拉和塔斯马尼亚读书的就很多，
嗯，
就为了能拿到边远地区加分嘛。
嗯，
而且其实在他们看来，这几处虽然堪培拉是首都，但是在他们看来就是边远地区了，因为还是个很小的城市嘛。在大部分的华人看来，说澳洲的大城市无非就是悉尼、墨尔本这两个。
嗯，
我想大部分华人的群体、移民群体也就在这两个城市。
嗯，那么苏先生，每年其实这个联邦大选之前，移民政策其实都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您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一个边远地区的政策，会给这个政府，会对政府觉得他们这个政策其实出了事，您会支持他们呢？在这个联邦大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有必要的，我也是能考虑到政府，我也是能体会到政府这个出发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总体来说还是往正确方向来发展的。
嗯，就是说您会支持。
对，
嗯，
对，
嗯，
对，
好，
基本上支持的。对，
好的，感谢苏先生您的评论。
最后我还是呼吁一下行动先生什么时候能回节目，哈哈，谢谢。
嗯嗯。嗯，那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行动呢是到其他的岗位上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了哈，也在这儿带着行动感谢这听众朋友对他的这个关爱。我相信我们其他的同事一样会把这个节目做得很精彩，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哈。嗯，非常感谢这苏先生，也感谢前面的赵先生，
谢
谢。
嗯，
还有前面的李先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感谢大家对 SBS 普通话长期以来的关爱。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SBS 广东话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